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在这里问候你，喜乐平安。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再一次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音如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陈芳芳女士，她是基督教有光慈善协会的创办人，透过二手衣物来帮助弱势的单亲家庭、更生人或受刑人的家庭。那陈芳芳呢，也希望未来帮助单亲妈妈还有更生人，为他们提供心理重建、职能训练，协助他们呢找到工作，甚至他希望有一天可以成立有光之家，为经济有困难或是不被家人接纳的更生人提供住处，让他们可以在这里认识、经历上帝的爱。那么这位成立有光慈善协会的创办人陈芳芳，她自己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以至于她愿意放下她原本的工作，全心的投入在服务弱势家庭的机构里呢？在一段音乐过后，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陈芳芳的生命故事。欢迎陈芳芳姐妹。
大家好，英如好。
芳芳姐，欢迎你来云彩飞扬来分享你的生命故事。我们按照惯例呢，来宾都会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自己，谈谈你的生活，谈谈你的家庭，还有你的工作，好吗？
好，谢谢。我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了，只是我因为经历过9年的单亲妈妈的生活之后，有将近10年啊，因为我的儿子从中辍后来变成一个受刑人，那现在是出狱了所以我也是一个更生人的妈妈，有些经历了，可能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现在是在一个慈善协会里面工作，那就是要帮助单亲妈妈还有更生人以及他们的家人。这个协会的名字呢，就是有光慈善协会。有光就有没有的有，光明的光了因为我是基督徒了，圣经的一开始的那个创世纪就是叙述在天地开始的时候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时候，神说有光，就有了光，并且从这个开始呢创造了大功就开始了。在我的人生经历里面，我也觉得在人生很多的时候呢，人的心里面呢就真的很像那个地那样子，空虚混沌了，真的。但是因为神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面，就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到他的光明里面去。对，所以我希望有光慈善协会呢，因为我们服务的就是单亲弱势家庭还有更生人嘛，那希望他们也可以跟我一样这么幸运就是有神的光在引导一步一步的走到一个光明的阶段。
在遇到黑暗的时候，如果有一盏灯为你打亮的话，有光就会找到生命的出路。
是，
所以就像刚才芳芳姐你说的，你自己其实走过很惊心动魄的人生阶段。好，前面九年是走过单亲，然后后面十年呢是儿子后来也出了一些的问题，
是，
然后你得去面对这个亲子的问题，然后带领儿子可以走出来。
是，
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都是有一道生命的光在你的里面。
的确，
然后引导你走这一条道路。
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奇妙，因为我那个时候我隐约觉得我的婚姻出问题了，但是我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我们等于是白手起家，经过真的是很辛苦的阶段，我虽然心里有觉得哪里不对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放在心上。然后我那个时候每天下午有一个空的时间，我还到台湾世界展望会去当义工。那个时候我还打电话去问说，因为我跟我妈妈讲说，因为我儿子那时候还很小，说可不可以帮我照顾儿子，我妈妈说好啊，所以我居然打电话去说，你们缺不缺义工去非洲他们说很礼貌说我们不缺啦但是我们办公室需要一些人帮我们，比如说贴贴邮票，记一记收据等等。我说我很愿意啊，那我去啊，我就去。我不晓得为什么哈，我就非常非常想去，天天都想去，连台风天他们不用上班我都还会跑去。然后我进去以后没有多久，我婚姻的问题就一个一个就浮上台面了。
芳芳姐在婚姻亮起红灯，就是你们的事业上高峰那个时候，丈夫他有出现什么样的征兆让你有察觉到说婚姻好像有点变质了？
我的前夫有经营餐厅，那个时候等于我们有三家店，那生意都还不错，那还有报纸来报道，客人还会在门口排队，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店并不是太多。他开始就是不回家，他跟我说因为他要早一点去市场挑好一点的食材，那所以我就不宜有他，而且我要在家里照顾孩子嘛，我也不可能到店里去。晚上的时候我有帮他去店里招呼客人啦，可是采买那方面我就没有办法，尤其那么一大早，所以他就是越来越频繁了，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而且两个人的这个互动上面，我想做太太的都会觉得哪里说不出来怪怪的。
他开始找一些借口理由不回家的情形大概持续了多久？
有一年多，有其实不止，我不太记得了，
很久了，
蛮久了。之前都是否认的，很奇怪，我进了展望会以后没有多久就开始一个一个浮起来了。
所以好像神带领你去世界展望会，
对，
让你可以认识他，
对，
好让你之后知道怎么去面对婚姻中各样的难题。
是，真是这样。我如果不是进到展会，我不能想象我会怎么样。因为什么，就是在展望会里面哈，别的基督徒可能就是礼拜天听一篇讲道啦，聚会最多半天吧哈。可是我等于在上班的时间八个小时都是跟基督徒在一起，然后我们早上会一起读经啊，然后也有外勤的讲员来讲道啦分享啦然后在工作上面我们常常会一起祷告啦。我觉得我好丰富啊，在那个环境里面真理我也有了基础，
等于是在这个信仰上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开启
啊，真的好丰富的供应啊。
那芳芳姐在你还没有进世界展望会以前，你有接触过基督教吗？
我其实不太好意思讲，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啊，我曾经我一个同事带我去过教会，但是从那以后我就一听到那个人是基督徒，我就赶快跑得远远的，怕他拉我去教会。不是那个人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那一位同事其实她是很爱主的姐妹，但是我就觉得她跟我们好不一样啊！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话题都是讲一些吃喝玩乐的啊，那她很少跟我们聊这些事情。然后有的时候因为适婚年龄了嘛，都会讲一下这个未来希望找伴侣啊，他说他要找，一定要找一个基督徒。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好有问题哦，
你会觉得他虔诚过度
了，好奇怪，他觉得好奇怪，跟别人都这么不一样。
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温驯的。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遇到的生命的境况嘛，
对。
但事隔多年了之后，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后来去到世界展望会，真的接触到这个信仰之后，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你决定我要更多的认识上帝呢？
我想哈，真的就是神的爱了。因为我之前那个，你想想看，二十几岁，十几年前的一个经验，我一直放在脑海里面很深的，不想抗拒了。但是我那次踏进教会，一进去开始唱诗歌哈，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就开始一直流眼泪，流个不停，哎，哭到不行。后来有一位姐妹，我们比较熟了一点哈，她说：“芳芳，你知道吗？你那天因为新朋友最后都要请她站起来，大家跟让大家认识你嘛。”她说：“你知道吗？你那天起来哈，那个脸上还有沾着那个卫生纸的那个血血，因为我哭的乱七八糟的，那旁边的人就给我卫生纸了，就是神的爱了。我那天就完全降服，不逃了。我那时候已经压力很大，然后都哭不出来。”
那时候的压力很大的情况，
就是已经
担心了，
已经开始要谈离婚的事情，然后那时候还没有盖章，那我也在我就觉得有孩子了嘛，我就是在等候，希望对方能够回心转意啊，怎么在这个拉扯的过程中间，那天我不晓得那个诗歌真的是安慰我心，而且你想到一个新的环境，而且以我对教会这么样排斥，那我都忍不住那个很失态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哈，那样失态，我觉得就是觉得好像回到家里一样啊，完全内心深处的那个痛苦啊、酸楚啊都能够发泄出来。那天牧师的讲道有提到说，我永不撇弃你，我永不撇弃你，然后也提到神永远与人同在，对我来说，那真是极大的安慰。那其实前夫后来用了一个方式，他让我觉得说，如果我不盖章的话，有人会对我前夫怎么样，然后因为我们还有婚姻关系，然后就也会迁怒到我跟我儿子，
为了要保护儿子，
嗯嗯，
跟他协议就离婚了，这样子好聚好散。
是
是，那后来你就开始长达了九年的单亲的生活，哎，
是，
光是住哪里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对对，我说明一下，那个九年是包括我前面分居的两年，所以我实际上盖章是七年，前面其实他也都不回家，然后经济上面也都不那个了。单亲啊，对我来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上的问题，所以我也是说，为什么我觉得我对神非常的感恩呢？我不能想象，就除了说我不在展望会，我一个人在信仰上面没有一个扶持的力量的话，我会怎么样？更重要的，在实际生活上面，我如果没有这份薪水，我怎么办呢？我那个时候要上班嘛，那小孩子后来进到小一的时候的读半天，他下午呢就是去安亲班。我因为我的工作比较忙，有的时候因为在公关部门要办活动，特别是遇到这个募款的时候呢，就是很忙。我儿子几乎每天都是最晚一个，我才去接他。那但是后来我觉得感谢神，就是我教会的一位姐妹，那个时候其实她我们并不熟，但是她知道我的事情以后，她就跟我说啊，芳芳你就安心的加班，我会去安亲班接你儿子。然后她不只是把他接回家，在他们家吃晚饭，在他们家洗澡，她的儿子女儿跟我儿子年纪相当，所以他们就玩在一起，然后功课也写好了。虽然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流很多眼泪，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神给我好多恩典，很多人在我旁边帮忙我。
现在回头去看以前的那个经过，如果没有这些恩典，真不知道怎么走过来耶。
是，真是这样。我又想到，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哈，我的父母亲并不是那么和睦。所以以前我甚至于在我年幼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半夜就被父母的争吵声吵醒了，他问我说，你要跟爸爸还是跟妈妈？所以我很了解那种要小孩子中间做选择的那种痛苦，而且那种害怕，一直到很大了，那个阴影还会在的。所以我就尽量轻描淡写的跟我儿子讲， 不要让他在这个中间觉得他爱爸爸是错的。我就觉得我提醒我自己不要这样子做。其实我从小哈，我就对家庭对婚姻又害怕但是又非常的渴望。我会认为说因为我父母家庭背景很悬殊，个性也不一样，我认为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合不来吧。虽然我害怕，但是我觉得哎，我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啊。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那种原生家庭的那种父母的这种互动哈，也会影响到我怎么样去对丈夫，包括就是说对男人的多多少心里会有一种敌意啊。因为我看
会害怕吗？
会，甚至不要说这个婚姻，对职场上也有影响。我很怕权柄，我很怕权柄，
尤其是男性的，是不是？
对，这种家庭的这个创伤哈，会跟着人很久很久。那我是觉得后来是因为在神的里面，神慢慢医治。哦，说到这个，我刚信主的时候，包括我跟神祷告，我都很害怕，我觉得我应该要正襟危坐，然后好好的像写作文一样有个起承转合，然后用字遣词要非常注意啊，不能有不礼貌的地方啊。然后神这么伟大的神，我一定要好好的做我该做的事情，然后才符合他的标准啊等等。到后来我觉得我经历多了，我才知道神不是这样子看我们的，也得医治。
什么时候又认识现在的丈夫呢？
离婚7年以后。其实说起来也很奇妙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都习惯了，因为前后9年我都习惯了这个生活了。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在教会里面这样的生活很好。我不确定以后是不是能够还是这样，像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关系啊。中间有一个就是我因为展望会的工作常常要加班啊什么的，后来我就转换了做行政的工作。那后来我有到那个 Good TV 好消息电视台去服务，在公关部门。那我的工作就是有的教会的牧师因为比较不熟悉这个录影啊，所以他们在来录影的时候呢，我就会去摄影棚接待他们。那一年是选举年，我公公叫我先生一定要回来投票，所以我先生就回台湾投票。回来的时候呢，也没有说马上走了，就是然后有一段时间在台湾也顺便探亲。他有一位以前在电影圈的朋友就说，现在台湾有一个那个基督教电视台，你就过来看一看嘛。那我现在也是算是媒体方面的工作的人，他就说好啊。那他就那个下午呢，他就到好消息电视台摄影棚来看录影。那我就正好陪一位牧师在摄影棚录影。那因为我那个同事的关系是他的朋友嘛，就有介绍我们彼此认识。那我就很例行性的就给了他一张名片，就这样，没有什么谈话。后来是过了几天，我的同事跟我讲说，哎，那天在摄影棚我有介绍我一个朋友啊，你记得吗？我说我记得，但是没有什么印象哎。他大概跟我提一下说他回台湾来投票了，然后他那天见到我说想，因为他可能就要快回去了，他想要请我帮忙说约你请你吃个饭。就是我那位同事年长我们一些，然后他的这个位阶也是有一个相当的位阶，所以我心里想说那我就去一次啦。但是我就说我想一想这样子。正好一个周末我到我一个姐妹家去，是为了她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那结果她说祷告完了我要走了，我就随口好像玩笑话的，我就说竟然有人说要介绍我跟一个人认识了这样子。结果我那个姐妹她就非常认真说，来来来，我们来为这个祷告。她在祷告的时候有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落在我心里了，他说，主啊，若是这事是出于你的话呢，你就让芳芳不要轻忽。大概我的态度让人家觉得我很轻忽了，那我就回家了。但我就一直思想这一句话。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时候有一天我晚上在家里面的时候被一个很大的这个喜乐充满，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
就那天被祷告完之后回家
啊、哦，对，然后我还把它写在这个记事本上面，看过那个荒漠甘泉，我就翻到那一天前面一篇短文摘录圣经上的话了，说神说事就这样成了，所以我觉得哎呦，那我真的不能轻忽啊，
就去赴约了。
嗯，但是那个也不算吃饭了，因为我们是约在办公室下面的一个咖啡屋。我那时候还是有我个人的想法，我认为说哦，来哦，我有来哦，我有跟你见面了就好了。
我想你那时候来匆匆也去匆匆啊，大概没有太多跟他认识。
对，
后来呢，你怎么样多一点认识他？
我是觉得说，很多的时候啊，我其实在嫌恶他，因为我觉得他不够爱神啊，我觉得
他那个时候就是基督徒了。
哎，是是，那我觉得他只是就是礼拜天去教会，甚至我怀疑他是不是有每个礼拜去啊这样子。那我还是会有一些观察的，我觉得他并不是那么我们所谓的火热的爱主啦，所以我没有很深的想说要跟他进入婚姻。
我觉得好像一般的人在寻找配偶的时候，他们所设定的条件可能是比如说他的工作稳不稳定啊，或者是他的家世背景如何啦，才能啦。但是刚才芳芳姐你提出来的第一个就是你看见他好像没有这么的爱主，这个为什么会是你择偶的第一个选项？
所以你看哈，我当年第一次带我去教会的那位姐妹，我那个同事，我心里觉得你这个人真奇怪，找配偶还要找一定要是基督徒。你看若干年后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想法，人生这样子经过哈，我觉得男女的爱情我相信是有的，但是不一定经得起生活上很多的摩擦。同时其实信仰为什么要找一个基督徒呢？因为这个信仰会影响你很多的价值观，比如说你怎么样用钱，你怎么样过你的生活，你怎么样选择你的工作，甚至于怎么样教育孩子，这个跟婚姻大有关系耶。唯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在即使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到这个信仰的里面来，因为人毕竟是很有限的，还是需要神在我们中间做一个调和，或者是一起祷告，因为这个基础的关系彼此相爱。这个爱不光是男女之间的，而是有共同的信仰上面，因为爱神而能够学习怎么样爱人，
这些价值观发生好大的变化哦。
哎，真的，这非常重要。我现在能够体会为什么了，为什么要这样。
其实现在芳芳姐您自己的婚姻家庭也是很幸福美满的
是，
就是按着这个圣经的教导来经营您的婚姻。那个时候你觉得丈夫没有这么的爱主，所以你对他不太感兴趣，也不太想要给他追求你的机会。那后来呢，是不是丈夫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你看见了，所以你愿意跟他在一起？
后来其实是我觉得神调整我，比如说我跟我先生比起来，他反而对人比较宽广，我比较容易对人有条件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二三四五啊才是怎么样呢？我觉得我先生对人比较宽广，同时我也是神让我看到我先生的宝贵，比如说在我单亲的时候，带我儿子住在外面。那他来他也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甜言蜜语，但是呢他就会不动声色的去看看我的冰箱，看看缺什么东西啊，他就不说话，然后第二天来的时候就帮我补上，但是他也不说哎，我给你买了什么什么，他也不会这样。我觉得神也让我观察到这个人呢，是虽然他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但是他在实际的生活上面他就是很在乎你是不是缺什么，你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啊？
好像后来你会愿意跟他在一起，除了是上帝开了你的眼睛，让你看见自己的思想需要改变，眼光需要调整，然后你也看见他的贴心之外，好像儿子也给你很大的鼓励，是不是？
是是，真是这样。因为我儿子他也知道我的害怕吧他说啊，妈妈你不要害怕了，叔叔很好啦，这样子。
儿子都这样说，
对，很奇怪，他一开始他就赞成呢， 很多人是小孩子中间做梗的，他一开始就很支持，后来他就回去加拿大，我们就通 email， 在中间我就会问他一二三四五，请你回答，比如说在信仰上会遇到的什么问题啊，什么什么，如果婚后我这样的话，你可不可以同意？我就是把以后婚姻生活中间会遇到的问题，就让他回答这样子，
因为很实际。
嗯，对，大概是变成这样子了。后来有谈到这个婚姻的问题嘛，他就搬回台湾，我们结婚。那其实我们刚结婚哦，真的是也是磨合了很长一段时间呢。因为我先生快50岁才结婚，他第一次结婚啊，那我也单亲了9年。其实我们磨合了很辛苦诶，刚开始的时候，即便有神的带领，但是还是
就是不同的个体嘛，
对，
而且性别也不一样，做事啦、生活习惯等等的也都不一样。
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继续来分享陈芳芳的生命故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今天为你邀请的来宾是中华基督教有光慈善协会的发起人陈芳芳。芳芳姐，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你的生命故事。您说后来上帝就带领你进入第二段的婚姻，但是还是少不了很多的摩擦啦、冲突啦等等的、我很好奇哦，你跟丈夫两个人个性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我先生他是个性比较急，反正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了。比如说我儿子的事情，如果他觉得我儿子怎么样，他认为就是要当面跟他讲，而且讲到他改为止。那我是认为说，有的时候不一定要用那个方式，或许等事过境迁了再讲，用他可以接受的方式，只要达到你的希望，不一定要怎么样才是对的啦。就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摩擦。
有因为儿子的关系跟先生就大吵架吗？
会哦。我儿子进入青春期了以后呢，他就常常一个人在他的房间里把门反锁，然后问他什么就答个两个字一个字这样子的。但是我没有放在心上，我认为哪个青春期的孩子不是这样子怪怪的呢？而且我觉得我若越靠近他越要问什么，他不是跑得越远，所以我就让他自己他觉得舒服就好。 可是我后来才发现，其实他在学校外面交了一些朋友。那时候他高一，学校打电话来说要我们去急诊室，就说他的一个同学受伤，就是因为在学校的时候跟我儿子有一些冲突了，其实是小的事情。那本来说下课了以后大家来谈一谈，结果不但没有和好，反而谈得更火气更大。就我儿子就把校外的人叫来了，我儿子的朋友拿什么东西打了他这样子。那时候我有跟我先生讲说让我先生陪我去急诊室，教官有跟我们讲说以他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面不要太苛责小孩，但是我们已经气得不得了了。所以呢在回家的路上呢，我跟我先生两个就轮流开始开骂，到家了还把他的手机没收然后摔坏了。就第二天早上起来这小孩不见了，那当然手机被我们摔坏了找不到人了。从那天开始我们家就进入这个十年的这个黑暗期啊。隔了很久很久他有跟我联络，但是我一直希望他回家，他怎么样也都不肯回家。我敢肯定的是他在外面一定是有问题，因为他半夜回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是从小跟我一起相依为命的儿子，因为整个那个神情杀气腾腾啊，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夜里头回来，我也会试着跟他讲说，因为他小的时候其实我都带他去儿童主日学，我就会跟他讲说我们以前都是神这样子一路看顾我们啊，怎么样怎么样。有一次他回来，我又在跟他讲，他就翻脸了。他说妈妈你不要再跟我讲神了，以前我们那么苦的时候神在哪里啊，要人家在欺负我的时候神在哪里。就原来因为我儿子从小他非常瘦小，然后那个年代单亲的也很少，我的经济上面比较紧嘛，所以人家有什么他通常都没有啦，玩具啊什么或者用品都没有嘛。他也有他的委屈啦，只是他回来都没有讲，但是他都放在心里。他是某一个夏天突然长高的，然后他又在外面认识人了，所以他觉得我今天不一样了，你们这些当初欺负我的，你们现在谁也别想要欺负我了。他离家出走，我就是没办法好好睡觉的了，那我就常常半夜起来跪在他的床前为他祷告。我所有的祷告只有一句，就是主啊你救救他，主啊求求你求求你，我翻来覆去只会讲这几句。那个晚上我也是一样起来，当我跪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的，我开始数算 我儿子的优点，那个不是当时我所能够想象的，滔滔不绝耶。我祷告了好久哦，而且不假思索的一个讲完一个讲完，然后还有就是感谢神在我儿子身上的工作保守。祷告完了以后我心里蛮有平安，因为我明白几件事情，一个就是我儿子还活着，第二个是神没有放弃他。我觉得神是也是安慰我的心了，这个孩子现在看起来是很吓人，很让你伤心痛苦，但是他的本质其实是有优点的啊，有他宝贵的地方，而且神并没有放弃这个孩子，只是你现在还没有看到，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你看到的都是很吓人的。我说十年啊，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我儿子后来其实犯了一个很大的错，有一天夜里头，儿子他一个最好的朋友的妈妈打电话来问我儿子在不在。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妈妈因为儿子是好朋友的关系，而且都是在外面玩的，所以我们两个呢就是常常会彼此鼓励啦，有些什么消息也会跟对方讲请他注意这样子。那他明明知道我儿子都不常回家，他怎么那天，而且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听起来那么焦急慌张，我说不在呀，他不在呀，什么事情啊？他说他好像杀了人了，然后说啊，对方伤得很重，被送急诊了，然后他们在找地方让我儿子躲起来，所以他就赶快打电话给我。那我就是吓坏了，我就从接了那个电话以后我就不能吃不能睡，连水都喝不下，我第一次经历到人吓到会这样子。 我就不只是为我儿子祷告，我也为对方祷告。我说，主啊，你求你存活他的性命啊！我说这是一生的亏欠。所以那天有一天，这个警察打电话来家里说对方出家护病房活了，我跟我先生两个就在家里哭啊，我说感谢神啊，感谢神。但是我心里还没有完全放下这个担子，因为我听说因为他是伤在腹部啊，那个肠子那时候都有跑出来，听说是要做人工肛门。那我也有跟神讲，我说主啊，我要他健健康康的活着，当然一定会有受伤伤口，但是我不要他装人工肛门，我求你。那我觉得神真的很怜悯我了。后来他真的也没有装人工肛门，但是他的肠子有切断一部分。我就觉得神真的非常非常恩待我。那时候我儿子已经被收押了啦。有一次夜里头儿子被一个警察临检好像就是抓到了。我记得那时候还是国庆日的时候，警察第二天早上才通知我们了，就是说我儿子在警局这样的，我们就过去了。然后做完笔录以后，我儿子说问警察说他可不可以有一小段的时间，给他一点时间。我以为说他是要找律师还是什么样，但他跟我讲说，妈妈，我想要受洗，你可不可以找牧师来为我施洗。哦，我这当然好啊，那就很感谢神。那个警察也说好，可以，网开一面，他说可以。我就赶快联络牧师来，就是在警察局的一个小房间里面为他做了施洗啊，点水礼，完了就移送。我觉得神在我们家哈做的很多的事情都不是人所能够想象的。别说我孙子，我儿子后来保释出来，所以就是有在外面就等开庭了。在那段时间他有个女朋友，就女朋友怀孕了。我那时候想说，都要进去服刑了，那怎么还要交女朋友，而且我这个女朋友还怀孕。然后那个时候我先生对他非常的不谅解，知道有这个孙子的时候，我坦白说我动过那个念头。因为他的女朋友的妈妈常常打电话来，就说他不能够接受，要我去解决这件事情。那所谓的解决就是去医院动一个手术嘛，
把小孩拿掉。
对，等到我真的是抓到他们两个拉着去产检的时候，已经六七个月有了。医生说不能拿了，开玩笑，这会有那个危险的。但是我觉得医生这么讲的时候呢，我心里的重担就放下来了。我觉得哎呦，没有让我做错事。后来我有告诉这个女朋友的妈妈，圣经上讲啊，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那既然是神所赐的，就无不美好啊，而且是产业，就必定有它的价值啊。我一定会把这个小孙子留在我们家，把他带大。真的，我没有想到说，反而这个孙子让我们家里和好。我孙子刚生就是生下来以后要出院嘛，结果呢那个小小软软的一个生命啊，结果让我先生这个父爱油然而生啊。然后我儿子去服刑，那他女朋友回娘家，其实后来几乎是我先生在带这个 baby，
一肩就扛起了这个照顾这个孩子的责任。
对，
是，那儿子就在监狱里面服刑这样子。那儿子后来出监狱之后呢？
我儿子是然后今年六月假释期满。其实他刚出来的时候就常常失眠，找不到工作，但后来我觉得也很幸运的，有一个老板就愿意接纳他。虽然是很基层的工作，但是他也就是这样子一直持续的做下来，而且不用盯啊，就是到时候就去上班。对，而且因为这个小孙子他跟我先生的关系也修复了，因为那个时候他在服刑，所以我们一个月去一次带着小孙子去。但后来他看到这个小孙子这么样黏着爷爷，那他也知道
孩子不会隐藏，一进就是爷爷比较疼他，付出很多。那一次就是隔着玻璃，然后我们是用讲电话的方式，我就听到他跟我先生说，啊，爸爸谢谢你，这样子他们就和好了。那他有说真的是谢谢妈妈，这样子一路就没有放弃他。但是说到这个没有放弃，其实不是我自己做得到的。我也想到有一次教会晚上都有祷告会，那个时候我就是很沮丧了，就不想要去祷告会。但有一次我就觉得，哎呀，难道我就这样子被打倒了吗？我就想我还是去吧。结果等公车的路上啊，就突然有一句话，就是当我们不能够祷告，没办法祷告的时候，圣灵又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曾经很埋怨神，对神失去了信心。我还曾经自己啊，先出国去加拿大一趟。当时我的情况的确是很不好了，特别是在精神方面。同时因为有人告诉我说，在找我儿子的其实不只是警方了。在无从查证的情况下，我先生建议我还是离开台湾一阵子。那我去的地方呢，一年有将近半年是在零下20度的那种冰天雪地里面。当地的华侨都觉得很奇怪，这个时间怎么这个人是不是没有做功课啊，就跑来了。但是其实我是觉得正适合我的心境了。因为那段时间我就是自己控告定罪，惩罚自己啊，不让自己有一点点的快乐。但是神啊，依然用我可以体会的方式让我明白他的爱。那我最我很想要分享的一个经历是，我要找一个工作，然后我房东太太就说这附近有一个找看护看小孩的工作啦，那他介绍我去。那个冰天雪地里面他给了我一个地址，结果怎么找就是找不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那个地方是在一个山丘上面，所以一到那边地址就断掉了。但是在这个中间我问到一个路人，他说那个地方夏天的时候就关闭了。我想说因为他在个山丘上面嘛，我既然都走到这里来了，我就爬上去。那个下雪哈，那个雪积那一踩就陷下去，很吃力啊。但是我还是就是爬上去那个山丘，隔着那个窗户往里面看，果然里面都是空空的，都没有一个人。我正在想说哎呀怎么下去，我一想到要在原路下去，有一点迟疑。那我正在四下张望的时候呢，诶，一转身有一个女士啊，踏着我的原来的路上来。那我就问她，我说你知道怎么样下山吗？她说我知道啊。她说你就跟着我走。结果我们要去的一个地方也是同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就一起等公车。在这个路上呢，她告诉我她是一位修女，他们的这个修会不用穿制服的，所以我完全他不讲我不知道他是修女。在下山的时候呢，我就忍不住就跟他问了几个问题了。我说如果有一个人一直犯错，你一直原谅他，但是他一直没有悔改，你还要继续原谅他吗？他就说当然，他说因为神就是这样对我们的。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其实我讲的是我儿子，我没有细跟他讲过程了。我说其实我非常的伤心失望痛苦，然后我说我也自己责备自己，把自己关在牢里面了。那他临下车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也讲的差不多了，他就定定的看着我，他说 God forgive you，神都赦免你这原谅你。你知道他那句话，我跟你讲，让我在公车上面泪如雨下呀。我感觉到神借着他告诉我，其实神原谅我，神有赦罪之恩呐。如果不是这位修女留了他的电话给我，我真的会认为我遇到天使了。因为我后来回想啊，他上来他也没有找任何人，他是当地人，他也知道有另外一条路更轻省的，但是他是踏着我这个爬的那个坡的难走的路上来。而且他上来不做别的事，好像就专门带着我下山。然后我觉得圣灵也在这个中间让我去对一个素昧平生的人
问这个问题，然后他来跟我回复，他的话语融化了我那种冰冷的心，医治我。我有的时候在想，如果我稍微按着神的法则的话，我就不用受那么多的这个煎熬。比如说当父的代价，或者是当管教的时候，就是说啊，孩子半夜跟我讲说他要回来看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应该要告诉警方的，但是我做不到。还有曾经我孩子在用药的时候，他在少年的时候，我也有这个亲戚跟我讲说你应该要叫警察把他抓起来，但是我那个时候我也做不到。但是神还是有恩典给我，所以他就让这个时间让我自己去撞得头破血流了，去明白。那我对恩典有另外一个体会是说，恩典其实是引人悔改。我觉得神这么多这么多的恩典，不是我比人家更爱神，相反的是我比人家更软弱。但是因为神的恩典引导我，一再一再给我机会引导我悔改，包括把我对我儿子的主权应该要交给神嘛。看到神怎么样恩待我的儿子啊，他虽然犯错，但是神给他悔改的机会，我也犯错，但是神也给我悔改的机会。
知道说其实在儿子啊逃亡进入监狱里面的这么多年的过程里面，其实对您的婚姻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嗯嗯嗯，
虽然您的丈夫也是基督徒哦，
是，
但是基督徒还是普通人嘛，基督徒就是蒙恩典的罪人，
是是，
也是有很多软弱。那个时候你的婚姻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嗯，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常常互相指责，真的有很多的冲突和拉扯。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呢，我也看到其实神把他放在我旁边是对我的一个祝福。有一次我就是早晨的时候在我们家往下看，就很多的年轻的孩子就在上学的途中经过我们家，突然之间我看到那些花还是开得很好。以前我们家这个墙壁上种了一串的这个花台啦，那时候圣灵就光照我了。你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顾着担心儿子哈，那是谁让这些花还是照样怎么开得这么好，这个家是谁还保持得像个家，还干干净净的。那甚至我先生常常是他煮饭，所以我光是指责他，但是那天圣灵光照我，我先生对这个家的付出是没办法否认的。后来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先生还算是比较能够守住，因为我是爱儿子，怕他付代价胜过于神，反而是我先生常常会提醒我，而且他认为说应该多一点信靠神。
芳芳姐，你后来创办了这个有光慈善协会，
是
您的丈夫是不是也是你很大的支持者呢？
哎，是，我现在是非常务实的人呐、他有说谁会捐那么多的东西给你，而且你那个不是一次两次一年办几次的那种义卖，你是常设的一个等于是店面嘛，谁会持续的捐东西给你啊？他的担心是这一点，而且我的工作算是顺利了，要把工作辞了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冒险的事情。后来因为有一天有一个属灵的长辈啊，他就跟我讲说芳芳啊，你什么都没有哈，你也没有团队，好，那其实在财务上面也不是那么充裕嘛，那你要不要再想一想。那我回去我先生他就觉得我这个太太怎么今天这么沉默啊他就有关心一下了。那我就跟他讲说人家怎么样怎么样说什么，结果我先生沉默了一下子，他说你要做你就去做吧，我觉得你要做你就会好好的认真的做啊。我觉得我很感谢神，在短短几个钟头之内啊，一下子又让我有了信心了。然后他就是真的帮助我，人家捐东西给我呢，他就开车帮我去载，哎呦，任劳任怨，
然后我们的那个仓库那个架子啊，本来人家估要20000多块，他说我们自己去买钢那个架子，然后他帮我弄，那只花了几千块。真的很多的事情，还有包括我在这个过程中间有时候没有钱了，真的就完完全全的支持。你看经过10几年，我才慢慢体会到神给我的这个人是最适合我的，
是真正爱你，然后又可以支持你在服事上面的工作。
是这个协会有短中长程的计划了，短期的话比如说提供一些工作的机会啊，让他们接受一些训练等等的，这是短期的目标。
就让他们是指说一些单亲的母亲，
或者是更生人，或者是他们的家人。因为我们是非盈利的机构，我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在生活上面帮助他们是很需要的，但是我觉得最终啊，这个人还是需要一个心理的力量。对，因为我这样子一路过来，固然有别人啊在生活上的帮助也很宝贵，但是真正的那个力量是内里的力量。因为人凭着自己啊实在是很有限的，我想要怎么样但是我做不到。我那时候也曾经差点从捷运站跳下去，我想要帮助我孩子，我想要怎么，但是我完全做不到，我这个人自己都这样摇摇晃晃的怎么帮孩子。我觉得真的是要回到内里的力量，就是神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啊，让我们明白什么是永不改变的爱，什么是永不放弃，什么是心存盼望，什么是神是光，在无路可走的黑暗中间他就是光，让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我觉得基督信仰常常跟这个世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人看为是咒诅啊报应啊还是什么类似这样子的，但是我来看的话是祝福。所以我觉得任何关乎生命的都需要时间，可能听众朋友们有在等候的人，可能真的让你等候到你真的放弃算了，或者觉得这个人真的不配。我很想跟您分享，不要放弃，回到神的里面跟神说，主啊我真的是走不下去了，主啊你帮助我，就像我那个时候的呐喊。对，在人看来是不好的，但是我觉得在神的里面他会翻转很多，神会让我们的生命因为经历他而有不一样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相信之后芳芳姐你的生命要祝福更多的人，还有特别这个有光慈善协会也会帮助许许多多的人。
是
芳芳姐你自己是什么时候受洗的呢？
20多年了。
是我想到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是我相信救恩在那一天就临到了芳芳姐你的生命当中。
感谢神，
今天非常的感谢芳芳姐愿意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你宝贵的生命故事。谢谢你。
谢谢啊。
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今天英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基督教有光慈善协会的创办人陈芳芳。陈芳芳走过失婚，走过单亲家庭，二度婚姻，到孩子被捕入狱，她成为了受刑人、更生人的家属，经历了这一连串的家庭风暴。陈芳芳说：“上帝不曾离弃我。”所以呢，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不要放弃。上帝的光一定会让我们看到方向，看到盼望。上帝的光在哪里呢？我想到圣经的约翰福音8:12提到，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对我而言呢，这个光啊，象征着希望，象征爱、医治、能力。有了光呢，黑暗就不见了；有了光呢，就一定会找到出路。英如邀请你打开心门，来迎接这道生命之光，得到这一份从上帝而来、永远不动摇的盼望。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陈芳芳的同意，将她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非常欢迎你来索取她的故事 CD。 那么说到耶稣是我们生命中的光，如果你愿意更多的来认识基督信仰，我非常的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来帮助你认识耶稣是谁、耶稣的救恩、耶稣和你我的关系。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那么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陈芳芳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英是英文的英，如果的如，英如收。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的来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你可以线上收听节目，或是下载我们制作的各类型节目都可以。最后呢，感谢泥土音乐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应如祝福亲爱的朋友天天经历上帝的慈爱和恩典，生命发光，行路有力。我们就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咯，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四处奔跑。